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中国武汉的江汉路商业区在经历了新冠疫情之后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最近呢，有一份新的研究就揭示了商家怎么样来适应数字时代的趋势，彻底改变消费者和实体店之间的这种互动方式，为顾客呢提供全新的购物体验。其中比如说类似像中国年轻人目前比较喜欢的剧本杀门店呢，就出现了激增。今天我们就为大家连线了墨尔本大学城市规划系的韩隼生教授，他作为这个研究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将和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他对于江汉路商业区转型的一些见解，以及对于城市规划和未来发展的展望。早上好，韩教授。
主持人好，听众好。
首先请您给我们简要的介绍一下江汉路商业区的数字化转型，还有包括新冠疫情对于商业模式带来的影响。
江汉路可能很多听众知道，它是一条比较有名气的商业街，1861年的时候就开街了，在19世纪末的时候是英租界里头一个银行比较集中的地方，周围还有一些本土的工业和外国的公司、银行这样聚集，附近还有轮渡码头，在100多年的发展里头啊，就成为汉口一个主要的繁华的商业区。2000年左右的时候，它又变为一个步行街，进一步在零售方面有了一个大的发展。那数字转型主要有两个大的背景，第一个就是线上零售活动的一个兴起，主要是在2010年代以来开始的，对实体店的冲击比较大。但是这种冲击呢，也是逐步逐步的开始的。比如说网购这个事儿的话，在1990年代中就开始了。亚马逊它在1994年就成立，网上主要原来是卖书的。然后马云的阿里巴巴也是在1990年代末成立，然后2003年的时候又成立了一个网购的平台淘宝网，这是一个大的背景。另外一个背景的话，就是武汉本土的一些实体商超巨头，他们都在2011年到2014年的这个区间进入了一个发展的瓶颈期。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一个是外资商超进入，永旺、家乐福、沃尔玛这都进来。然后国内的一些竞争对手呢也增多，这物美啊、永辉啊、华联呢都出现在那里。然后电商平台也是不断的发展，像京东、淘宝、拼多多都出来了。还有一个就是在疫情期间出现的越来越多的社区团购，美团、优选、兴生这些东西出来，对老的一个零售方式冲击就比较大，就促使老的一些商家做出一些重组联合策略作为应对的措施。特别是这个电商平台促进零售业务，比如说那个恶无商，他第一个开启了线上零售业务，开展网购业务比拼多多还早。武汉的一个中商呢，也直接引入外部资本，这个外部资本正好就是阿里巴巴。武汉的中商呢，改名居然之家，是成为零售业的一个巨头。阿里巴巴大家都知道是一个电商巨头，这两者一结合，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发展能力。其这个数字转型的一个背景，新冠疫情就把实体店关了很多，没法操作了，很长一段时间网购和团购就成了一个唯一的选择。在这个背景下呢，江汉路的零售业的数字转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就是开通网购，使用电商平台做生意，另外一个呢就是店面的数字化，临街的一些招牌这个显示屏啊充分的利用起来，这第三个的话就是添加一个展示的空间，提供一个与产品互动试穿试吃的空间。
韩教授，您参与研究消费者和实体店之间的这种互动方式当中，就特别提到了剧本杀门店激增，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在疫情之后剧本杀门店这个概念这么兴起？
对对，这个事儿是挺有意思。剧本杀这个事儿呢，现在在武汉非常流行，在全国也是比较流行。它从这个整个发展来看呢，还不是一个疫情之后就起来大的一个行业。最早大概在2016年有一个综艺节目叫《明星大侦探》，这个一弄呢，让人家看到一个新的玩法，剧本杀这个事儿就进入一个观众的视野。在2017年的时候，这发展就比较快。2017年的时候，从全国的情况来看，只有大概200家门店，到了2018年的时候，就2400家门店。这个时候呢，很多风险投资就看中了这个地方，觉得是下一个投资的风口。 2019年的时候确实也是增长非常快，一下子全国的门店就增加到12000多家，到了2020年的话又是30000多家。但这个时候呢，也出现了一些注销的情况，大概有350家开始注销，到2021年的话减少的趋势继续在增加。武汉的情况呢，在2019年、2020年这个时段呢，大概是它的最高峰时期，到了大概3000家。到2021年的时候呢，大概是1000家左右。到了2023年，基本上到了500家，减少比较多。数据来源大体上的情况大概这样子。主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剧本杀要经营下去，要有好的剧本，这个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儿。另外一个就是风险投资进入，咱们知道这个跟着潮流走，风险投资开始撤出的时候，店就会衰落下去。它基本上是有这么一个规律在这里。
剧本杀它其实也是一种社交活动，那社交需求对商业区活力和氛围，您觉得它重要吗？包括城市规划中怎么样来促进这种社会文化的发展，能不能跟我们跟澳大利亚来对比一下？其实墨尔本也是一个文化氛围很浓厚的城市。
是的，非常对，社交需求也确实是对商业区的活力和氛围影响比较大的一个因素，它主要是通过人气就是商业区活力的一个基础。所以社交需求呢，对商业区活力和氛围作用还是非常大。那如何聚集人气儿这个事儿，规划师会考虑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关于业态，第二个是建筑环境，第三个就是你要组织一些活动，把这些地方给活跃起来。业态方面，像武汉那边，它有一些百年老店，还有国际品牌，然后还有大卖场，还有小商小贩这类的经济。它总的来说，一个业态要反映各方面各种人的一个需求。建筑环境方面呢，基本上要考虑到跟业态相适应的一个城市环境。它一个是区位的可达性，因为江汉路不只服务江汉路汉口这边的人，它整个武汉甚至整个大区域的人口都会有关，所以可达性非常重要。另外一个就是周围的那些活动啊，住宅啊，还是其他商业啊，或者是办公啊，这些方面要有一个计划。商业区之内一些具体的规划要做好，基础设施啊，停车啊，用地的一些分配啊，还有个体建筑尺度管控啊，街头的招牌或者是街头小品、公园绿地、广场这些东西要做好。再一个的话就是店面设计，这次我们这个项目里头也是看见比较明显，就是一些店面的招牌，还有一些展示屏，店前区的一个使用，都是增加人气的一个机会。总的来说，基本上要做好，也要考虑到一个多样性的问题，也要考虑到安全舒适的问题。
城市规划是您的主攻方向，说到商业区如果要取得成功，跟城市规划之间的关联，您能不能再我们分享一下？尤其能不能结合墨尔本的这种情况，您怎么评价墨尔本的城市规划和商业区想达到的目的之间他们这种关联？
好的，确实我非常同意您的观点，就是这个商业区跟城市规划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关联，主要是商业区是城市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分担着城市和区域的一个主要的功能，那就是满足对商业服务活动的一个需求，同时还要提供一个社交场所。在经济方面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商业区它提供非常多的一个工作机会，然后通过物业啊和营业税啊对经济增长都很大的贡献。在考虑规划方面，要处理好区域、城市和内部的一些关系，要做好这个硬件和软件这方面的工作。墨尔本的商业区做的还是挺成功的，有主要的一些街道，在步行方面、商业的活力这方面呢，做得比较好的，能够吸引很多人过来。它总的基本的问题还是要有人气儿，特别是90年代以来，墨尔本中心区对一些公寓这方面的一些发展，让原来晚上下了班以后都成了一个卧城、一个睡城的这种状态，就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有人在那里，有人气在那里，商业的活动也就增加了。所以我们在做城市规划，在教学方面也是希望我们的同学能够理解区域城市和各个功能方面的问题，把这些问题全面把握。但是做这个工作呢，又是关系到各方面的各个专业的人员、民间组织啊、民众这样子，所以大家要有一个协调的人在做工作，这是规划师要做的工作。但是做事儿的话呢，要把城市建设好，还是大家一块儿的努力非常重要。
韩教授，5月14号，联邦政府的 budget 已经出来了。您觉得从您所在的城市，我想是可能您相对比较熟悉一些墨尔本来看，您希望政府在城市规划方面还能够做出一些什么支持？
这方面的工作很多，在理顺现在面临的一些挑战的时候，就有一些问题。你像现在我们面临的比较大的一个住宅这个问题，都知道非常贵。 那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关系到一个用地的问题，关系到一个住宅类型的问题，关系到谁来投资、谁来管理这样一个问题。交通方面也同样存在这些问题，这是比较大的。但是小的方面呢，也是存在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比如说墨尔本有很多 alleys 这些胡同什么的啊，有些做得非常好的，成了旅游打卡的地方，文化氛围非常浓厚。还有很多就是可以改进的地方。你比如说绿化的提供这个问题，还有这些地方的清洁啊、管理的问题啊，当然没有一些很乱的城市那种乱象，但是这些东西呢，都不断的提供给做规划的人、做城市管理工作的人新的任务，所以大家也是各个地方的话相互学习、相互探索、分享一些经验，大家共同开辟一些新的一种规划方式啊，或者是管理方式这样子。
今天非常感谢韩教授的时间，也希望在我们未来有关城市规划的话题当中还能够继续跟韩教授做进一步的交流。谢谢您。
非常感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